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这个永远的大祭司，就是我们是要讲，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希伯来书第五章。那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信，因为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他要写给谁。那所以在这个我们每次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感谢神，因为希伯来书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是我们总共只有303节，13章里面只有303节，然后呢其中有30几节都是直接或是间接引用旧约摩西五经，主要是摩西五经。所以如果你对旧约不是很熟，听这个就会有点稍微有点，我们就尽量哈，让你能够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个。其实希伯来书哈，他写作的时候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尼禄王的时候。那尼禄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君王？其实在圣经里面，尼禄王是一个非常凶残的。那也就是当彼得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就是这个国王他当了王，这个皇帝了，他当了王以后他真的就是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16岁登基，30岁过世，在他这个14年当中那他为整个罗马帝国带来了非常大的苦难，也为基督徒们造成了非常大的辛苦。所以呢，这个彼得才会告诉他们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是必然的，不要以为稀奇。同样在我们今日，我们也有会有许多的困难会临到我们，但是苦难永远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必须的。那尼禄王他就是喜欢音乐，会作诗，会作歌剧，然后所以他想要盖一个最大的歌剧院。那可是他一看到那个罗马那个地方都没有办法，都是小房子没有办法都根，于是他怎么办呢？放一把火烧一烧就好了。那放火烧了以后呢，那就发现了大家都很愤慨啊。那于是他就要找一个代罪羔羊。那找谁呢？有一群人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一群人叫做基督徒。因为罗马他们是采取的是信仰，他们是自由的。那因为犹太人他们跟犹太教，他们跟罗马政权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所有犹太教的那个时候的大祭司都是由政府任命，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关系那基督徒是他们常常控告的，说他们是我们当中的叛徒，而且来捣蛋的，害我们不能够跟这个罗马的律法同拍。于是呢，那他们就找到一个借口，就是表示这一群人他们叛乱，所以呢就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抓起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他绑在这个地方，绑在柱子上面，然后包着油布放火烧死，然后当作当地的晚上的夜灯。那不仅仅是这样，你所听到所有残忍的事情，好比是把它放在禁忌院里面跟狮子搏斗， 可是你知道，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你看基督徒他们在许多的猛兽围攻的时候，这群人他们彼此拥抱，他们彼此带到，他们怀着一个平静的心，他们进入到永恒。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罗马的市民看见，有一群人他们不晓得信什么东西，可是这个信仰确实是他们用他们生命来信的。他们这个信仰可以让他们生，可以让他们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来到教会里面，你接受了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接受了基督成为你一生的目标，可是你的信仰生活能不能让人家看见你可以为之生，你可以为之死？为什么在历代的教会里面，在历代的事局当中，每一次教会的成长总是在最受逼迫的时候会成长？乃是因为有一群真的基督徒，他们向世人证明，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我们爱我们的神分离，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苦难可以使我们永恒的目标稍微的打折。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在不容易里面，他们活出他们生命的见证，以至于所有人就羡慕，居然有这样子的生命，可以使人为之生，可以使人为之死。所以什么时候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个时候，讲到一个困难的时刻，那就是因为基督徒都受到很大的逼迫，那被抓到就会被受死，只要有人检举你，你就会要去跟狮子见面了。好，那有一条路你可以走，就是呢，你可以回到犹太教去，你只要进入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犹太的会堂跟基督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哎，其实都拜同一个神嘛，对不对？应该很容易嘛。你只要否定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这样就可以了。那就有一些人，他们就决定要回到犹太教去。那于是这希伯来书就在这个时刻，他就勉励他们，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他说我们应该定睛来仰望十字架，仰望这些基督，仰望神。”然后，所以十三章里面都是关于勉励，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坚持到底。那希伯来书，我们在最后的一章讲到希伯来书的十三章里面，就可以看得见，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罗马在哪里？意大利。所以其实这一封信就是写给在苦难当中，在这个正在就是罗马那个困难的那个时刻，他就写给那个教会里，他告诉他们，然后举了许许多多的例证，告诉他们你们要坚持到底。然后最后他在十章讲到了，十一章讲到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告诉他们你们有信心没有？有，但是你需要有行动出来。所以他就十一章的最后他讲说，这些人都是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的信未必在今生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象的，你所想要的，可是我可以给你保证，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我听过一个姐妹，她是一个 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医院的非常有名的医生，然后他也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每一次要为人开刀以前前一天晚上他都会去巡房，然后呢，一方面关心他的病患，第二点也告诉他我将要做哪些事情，有哪些可能的风险，他会去跟人家说明一下。然后呢，最后他总会带上一句说，我是医生，我有那么多年的职业经验，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你明天一定回得来。他说如果你万一回不来，你愿不愿意去一个更美的地方？通常医生这样讲一般的人大概都会愿意了。好啊，结果他就是这样子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因为人最困难的时候就在生跟死之间，如果你真的明了那个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然后呢，那这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但是这他们要跟我们一同得到。那十二章讲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弟兄们他们碰见这么大的困难，生与死之间的困难的时候，他勉励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难，我们都应该持定。然后那在这个持定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困难，所以十二章的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其实我们的信仰永远不是保我平安，保我发财，保我不要遇见一切的困难。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这样而已。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平安。这什么意思？就是也许我们仍然会有患难，我们也许仍然会有一些的艰难，可是神说他所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一些的不平安。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安在基督里面的平安不是没有事。所以很多人你问说，很多人说，你要什么？我没有要什么，我就想要平安就好了，平平安安的，我就平平安安的到老，然后孩子平平安安的都能够长大。那后面他有一句话他们不会讲，但是我们常常在心里面讲，那不就要平平安安的死去吗？好，那问题是死去的时候能够平平安安吗？那你真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你心里面如果不像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一样，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我们心里面怎么可能有平安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像彼得所说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是一定会有试炼嘛，然后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再谢谢你，主啊，因为你从万古以前你就拣选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主，你在世界上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为我们祷告的大祭司。主啊，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主啊，因着我们有大祭司可以陪伴，主啊，我们就可以走前面的道路。哦，父啊，愿你今天，主啊，你如何的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主，我也求主你感动我众弟兄姐妹的心。他说我们能够持定那永恒的目标，主要在这天路上面行走奔跑的时候，主要我们因着有你的陪伴，我们不困倦， 主啊，因着有圣灵的内住，主啊，我们不至于失望。父啊，来帮助我们，好使我们今日离开此地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主啊，我们在充满了盼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我们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永远的大祭司哦，他是神亲自所召的祭司。这个祭司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说我要来当祭司啊。那在希伯来说五章四节说，他这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亚伦是神所召的。那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族类叫做利未族，那而是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时候，那神就说了，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然后告诉摩西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其实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什么叫做平信徒，没有那个名词啊。圣经整本翻过来，你找不到这个平信徒这三个字。你应该要讲的是，我们是被呼召来做什么？祭司。可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于是神就立了一个利未家族来专门来服侍他。可是这仍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跟希望。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到没有？在这里讲到，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类。因为以往哦，在旧约里面，祭司跟君王是两个不同的族类。祭司出于利未族，君王出于犹大家族。但是在基督的身上，他超越过这一些哦。所以，但是我只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祭司的呼召是神对我们从始至终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二章里面看见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是这样，然后他说，他怎么说？他说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如果我们顺应神这个成为君尊祭司的呼召，那虽然我们不太好意思说，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耶稣就是我们的同事啊，对不对？好，他说他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就与我们相同啊，对。所以我们应该来讲，我们也该这样。慈悲是表示对人的态度，充满了慈怜，充满了怜悯。然后忠信是对神，就是对神的命令我们不打折扣，对神的命令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守，所以这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那大祭司的职事就是什么呢？他说，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办理属神的事就是大祭司要做的事情啊。这个，那他首先讲到说，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其实大祭司哦，我们讲到说永远的大祭司，那你知道一般就是我们从旧约来看，大祭司通常做的是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讲到的是他带领百姓献祭，哦，他为了百姓哦。献牛献羊献这些事情，然后为了百姓的感恩祭平安祭，他为百姓献上，哦，那因 那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透过大祭司。所以在新约以后，我们又讲到说，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什么中保。中保的意思呢，其实在后面还有很多的讲论。我想从四，就是从第四章后面的十七十八节那边开始，就是讲到一个大祭司的序，因为从接着下来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都在讲大祭司，都在讲大祭司这个职位到底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然后他第二方面他就教导，要教导什么，教导百姓什么是神所要的，那以至于能够帮助神的百姓们能够属灵，然后呢他为了百姓带来祝福。然后那每一次大祭司出现就会为百姓们祝福，那这是，所以这是大祭司他的工作，献祭、教导跟祝福。然后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一年常献一次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什么叫做每一年？就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重大的节日，也就是他们敌人最喜欢利用节日，那就是好像七月四号嘛，是吧？那赎罪日，赎罪日哦，那在犹太教里面，旧约他们每一年的这个七月四号这一天，大祭司他要为自己献祭，然后他要走进到至圣所里面。他每一年只有那一天能够进去，然后去那边干嘛呢？他要去为全以色列人献祭。然后万一这个大祭司有任何的罪，就会在神的殿中被击杀。所以哦，全以色列人那一天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大祭司会不会出来。好，那如果大祭司出来了以后，就会为以色列人祝福，他们就说啊，我们今年又过关了。我跟你讲，他们每一年这样献祭献祭，以旧约时候献祭只能够是遮盖这件事情，遮盖你的罪，但是不能够洗掉你的罪。在新约，我们的主来，他自己献上一次，然后给了我们什么新的生命。所以他不是来使我们再一次给我们免死金牌，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人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罪性，就是你还没有做，可是你有做坏事的能力，这叫做罪性，只是因为时机没有到嘛，条件不吻合嘛。这也就是我们待会要说的，为什么耶稣会在他所受的苦难里面才能够完全。就是我们人是有罪性的，那罪性必须要整个生命要改变，而不能够靠化妆去得到神的喜悦。好，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一个是旧约是影子，新约才是实际的。然后有人讲叫做预表，预表就是做这件事情只是未来这个事情的代表。那其实所以我们说你要读得懂希伯来书在讲什么，你需要对这个摩西五经那有一些的基础认识。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一开始就讲到献祭的事情，就讲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神指示他们要盖一个会幕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上帝把摩西带到山上，指示他你要怎么盖，然后这个东西要多大，连尺寸、颜色、做法都告诉他。于是在出埃及记的最后，居然 又写一次神前面所说的话。那这个原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件事情要讲两次呢？因为第一次神交代他，第二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都会流行用 ISO， 对不对？那 ISO 的表格比较特别，就是它应有两个表格，有后面有两个栏位，一个栏位是 OK 我领受了就打勾，第二个要检查，好，确认你所说的你有做到，好， 这第二个栏位再打勾。出埃及记也是一样，当他前面神规定让摩西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在出埃及记的最后面告诉神，告诉这个让摩西他们自己去检查，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神所说的我们都做到了。所以旷野中的会幕，哦，那就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按照神所说的他们就照着做。那其实也预表着就是要有一个分别，哦，那圣洁的地方跟外面要有一个分别，那在这里有祭坛，有洗濯盆，然后有会幕。然后从里面来看呢，它就是会幕里面就是圣所，圣所呢最前方是金灯台，金香炉，然后左边是灯，右边是饼，然后这个帘子拉开到里面，更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约柜上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才是基督伯，对不对？好，那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讲说这叫预表，这意思就是这是影子。那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真实的意思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从天上下来，然后经过这一些的香坛，然后他一直走到祭坛，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使我们有一个机会，使我们得着一个资格，就是我们每一次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献上牛羊，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在洗濯盆那边，我们用神的话洁净我们，然后我们进到圣所里面，我们这边被圣灵的光照，那这一边有神的话语，然后在香坛前面不能献上别的，只有一个叫什么香坛，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而祷告是最靠近神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幕里面的背景。那今天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所有东西都指向这个，你懂了这个你才看得懂希伯来书，然后你就看得懂希伯来书说，好，我们从动态静态的进入到动态的，好，所有的牛羊在这边被杀掉，然后他们的皮被剥掉，然后所有的牛羊要切成筷子，然后放到祭坛上面去。为什么牛羊要把皮剥掉？你不都死掉就割一割剁一剁就放上去烧吗？不，他们把牛羊皮要剥掉，然后把肉要洗干净，然后把它切成筷子，然后放到祭坛上面去烧。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你即使你要献祭，你也必须不能够说，哎，那一只小花是我的，你知道，你要皮都剥掉，你就看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线上的就是完全线上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哦，她自己学音乐的，所以她一直对教会的音乐很有负担。有一天看到他们到一个新的教会，她看到那个教会没有三角琴，她就奉献了一台三角琴，很大的钢琴了，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子，嘿，琴不见了，然后听说搬到牧师家去了，他就很生气，很失望，很受伤，然后一直跟他弟兄在那边讲，看怎么会这样，怎么？就他弟兄说，啊，你不是奉献的吗？你懂我意思？就是当你献上的时候，皮都要剥掉了，使你也不再认得，你也不能够说那个是我奉献的，没有没有，你献上了就献上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凭着诚心，哦，真实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就不再祭奠，因为什么？神悦纳了，他 他收去了，他降下火来让你不再祭奠。所以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哦，我们必须要，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怎么样，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你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当作，你没有献上你自己的话，很多上帝的道理你是听不懂的，因为你心有所系，你心有所要。所以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而且呢，才能够你每一次在问说，哎，我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告诉你，你平常你这样子问哦，是问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哦，你没有将你自己献上。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的时候，神就能够让我们明白那纯全善良可许的旨意。因为常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是别的宗教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跟神要这个要那个，还有一个清单，好，一定要照这个，在这个时间照这个标准给我。没有，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要将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把你自己所有的放下来，然后你就能够了解哦，为什么神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引领我，了解什么叫做纯全善良可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生命的起头，你必须要过一个叫什么奉献关。你过了这个奉献的这一关以后，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心怀之中。哦，要不然神照你所想的都给你，你也不会幸福啊，对不对？你一定要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可以完全。哦，神就是用这个会幕来预表，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到神的面前献上自己，然后用水借着道将自己洗洁净，这就洗涤盆，然后进到这个圣所里面以后，那我们就能够先点灯后烧香。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每早晨每晚上那个祭司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要先点灯然后后烧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到神的面前开始就噼里啪啦讲一大堆话，而是你可不可以先点灯，就是灯是圣灵的光照，那安静我们的心，宁愿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而不用带着很多的话到神的面前。那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口中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言语应该要寡少。因为圣经也说，然后神的旨意因着常常因为人的这个话多，以至于暧昧不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意思，我们要先点灯后烧香，然后使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靠这一些生命的粮，这些的大麦饼。好，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带领我们更往前去。如今我们有一位登升上高天的祭司在哪里？在至圣所里面。我们就要有一个，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抛一个灵魂的锚到什么至圣所当中，好让我们会不会晃动？会啦，你知道船呢，哦，在港边一定会晃动，可是它不会跑掉。慈神爱所一直系着我们。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那于是就讲到更进一步的，我们讲到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他所有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带着预表。好，这个大祭司他外面这件叫花的叫以弗德。好，以弗德的意思是，当他每一次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不 不能够带着人的汗。你知道，神不要我们用血气服侍他。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是需要不要带着人的努力，而是靠的是上帝的恩典。然后成为一个大祭司，他前面的那些五颜六色的那些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胸牌，他还要常常的把神的百姓放在心前、胸前。然后他其实他还有左右的肩章，也背负着以色列十二个这个族类，就是其实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是预表，但是在圣经里面来讲，这些都是什么影子？那实体是谁？耶稣。所有这些大祭司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指向耶稣要做的。那所以你看到那大祭司们啊，祭司们跟大祭司他们在圣所，这在圣所，他们点灯，他们放饼，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他们脚踏荒凉，眼望荣耀，这什么意思？他们都赤脚，在旷野的地区，在旷野来讲，所有连同刚刚我们看见大祭司来讲的话，你看脚下没有鞋子，所有的服装通通都有，但是就是脚下他没有鞋子。但是你看这圣所当中无比的辉煌，无比的荣耀，都是金线，很多的金线、银线、银线、紫色线，然后织这个编织而成。所以也这个就讲说什么叫做预表，什么预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你从那里领受了一个大祭司的呼召，可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脚要踏在世界上面，世界上何等的荒凉。如果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一个荣耀的前景，我们走在这地上，我们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心都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当我们讲到会幕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每一件事情其实神都指着我们的生命说的。好，那大祭司应该要什么样子的性情呢？他要能够体谅那个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讲到说人间的大祭司，那他要做的工作，大祭司做工作就是两样，还要怎么样能够体谅那些处理那些愚蒙跟失迷。愚蒙跟失迷有什么不一样？愚蒙是他不愿意听，失迷是他愿意听却走错路了，哪个比较糟糕？我觉得都很糟糕。因为有一群人他不知道自己有病，所以他不愿意看病。有一群人他知道自己有病，但是去看错病。你觉得哪个比较糟糕？我跟你讲，但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能够体谅，耶稣能够体谅，因为这个大祭司他也必须要能够体谅。因为这个人家常常讲叫什么，叫做保人不知恶人饥啊，那富人不知穷人苦啊，那在那个幼稚园里面那个老师就经常会拿那个图片然后给小朋友看，你看这是什么，就拿了一个图片看到那个兔宝宝在哭，然后问一个小孩，兔宝宝为什么哭？肚子饿所以哭了。然后问另外一个，那你看呢？哦，他吃饱了他妈妈还要他吃。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体恤到别人会犯罪，你从来不是个，你从来没有在软弱里面，你从来没有感冒过，你看见那个感冒你就有个的 gay 啊，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他真的很苦。所以为什么从人间找的这个祭司，他必须要是全以色列里面最软弱的，以至于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能够体恤到别人， 哦，那如果他太刚强的话，他一定不会体恤别人。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哦，那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好，那你说耶稣也会被试探？耶稣当然会被试探，好，当然会被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那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你也可以说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对。我现在最起码看着你在做到这些，你很完全啊，但是 为什么会不完全？当你碰到一些了事的时候，你就不完全了，对不对？你像扫罗王，扫罗王他比所有人都高一个头，所以他多这在这个鹤立鸡群，你看就看见他又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别人要找他做王，他就躲起来，哇，你看多谦卑啊，对，多完美啊。可是他的肉体有一些没有被开发，所以当这些妇女一歌唱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以后，他的肉体就复活了，就如同泉水一般涌流出来了。所以他一生只有一个职责，杀掉大卫。对，这是什么？这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如何，所以你必须要碰见许多的问题的时候，你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心如何。可是碰见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立刻反抗它。有一个那个老鹰的巢穴，哦，里面住了两只老鹰，有一只大老鹰飞得比较高，飞的姿势比较美，那老二呢就飞得没他们高，想要飞也飞不上去，所以呢他就很恨他的，恨他哥哥。就有一天他看到哥哥又在天空表演飞行特技了，他就很生气。就这个时候魔鬼就跟他说，老二，那个家伙很讨厌，对不对？嗯，你要不要我们把他射下来？好啊，那可是我箭插三根羽毛，你拔三根给我。就他就跟那还有什么话说，然后拔给他，叫装，噗，没射到。结果他说，哎，你再给我三根，他又拔三根给他，他一射就射了好多根都没射到，他就很生气，他说，哦，你是怎么的啦，怎么都射不到。结果他没关系，你再忍耐我一下，我这次一定射到。就一直搞下去，搞到最后还是没射到，但是那个他已经没有毛可以飞了，然后他就被魔鬼俘虏了。所以我们常常是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态度出现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怎么样？立刻来面对。你要立刻来面对，你不要容许他在你的头上着窝。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些的意念飞过我们的头，可是我们总有办法不让麻雀在我们头上做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起来战争。哦，那希伯来书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他应该要有什么？他就像五章七节讲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然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个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讲到说，他在这里他祷告，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讲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十二节讲到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怎么样，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你知道将命倾倒，这是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态度。我们的主他因着他所受的艰难，他大声的哀哭，他知道他唯一的帮助是从神而来。那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祷告应该怎么样，像是把你的命倾倒出来一样，这样子的祷告。祷告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奥秘，真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在乎你的信心，还有在乎你对上帝的认识。那
这个第五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哦，那这个苦难这件事情呢，哦，不是说耶稣碰到什么特别的苦难，而他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因着所受的经历，他的经历是所有的事情。我相信你有很多的经历让你造成很大的困难嘛，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唉，对不对？可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因为所有的艰难，他学了顺从，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基。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你知道其实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碰见经过碰见一些困难，于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里面哪里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或者是耶稣，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他完全？经过了苦难，他经过所有的苦难，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因着他经过所有的苦难以后，那验证呢，他是一个完全的。哦，那其实顺服这件事情是神向我们要的。那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什么？好，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从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什么？公羊的自由。我跟你讲，在神的心目中，什么你奉献什么东西，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在上帝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里面，你顺服他，即便对你自己看起来不利，你愿意顺服他，这是神所要的。好，那罗马书说，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告诉我们，你顺从什么，你就是谁的仆人。你顺从你的情欲，你顺从我就是要骂他，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人做人不可以这样，那你就是你自己的奴仆。 OK， 然后我们讲到说，哇，没时间了，快好。那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那这个创世纪在圣经里面大概三段了，创世纪讲到麦基洗德，然后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他去他的侄子被人家抓走了，就他去帮忙打仗，就打赢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撒冷王，然后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然后他就为他祝福，然后他奉献给他十分之一，然后当作是他真讲到说什么，就那个麦基洗德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面，因为他讲到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讲到说我们的主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这个等次在希伯来书的七章里面讲到，他讲说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都刚刚看过了。那皇体制的部分，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死之中，无命之中，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讲到说麦基洗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在人的角度来讲他没有父亲，那从在神的角度来讲他没有母亲，他只有天父。所以讲到这一个麦基洗德，他是从神来的。好，那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人间的祭司是按着亚伦的等次，那他是按着神的等次。好，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耶稣所有的服事是属天的，所有的服事是属灵的。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我们选的那一篇诗篇110篇里面讲到那麦基洗德。好，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他 他就讲到说，耶稣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哦，那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不只是对耶稣这弥赛亚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啊，哦，我们需要坐的意思是停留居住的意思，然后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脚凳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广义的来说，它就是我们俯伏敬拜之处，叫做神的脚凳。所以哦，那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他这边讲到说有一个预言，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要得着一群愿意奉献愿意跟随的百姓。好，这讲到，这是讲到一个预言。然后第四节就讲到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预告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他要来，那他要永远是祭司的。好，然后呢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日子应该要像这样。那怎样呢？他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在 列邦中刑罚恶人，尸体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的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好，里面讲到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有一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掉，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其实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主是一位审判的主，然后呢，那我们的神用什么来杀戮这一些的恶人呢？用口中的话，用圣经的话。所以这个恶人不是外面的坏人，神都去把他杀掉，不是，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恶人。那他讲说列国，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方不允许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那个就是神要来改变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像约书亚记里面就讲到那个迦南地。讲到那个迦南地，那神对耶稣亚说，你年纪都那么大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要起来征战啊。其实就在讲到是这个地方。那我们每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地为业呢？靠着神口中的话。然后第七节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就是讲到说，我们这群基督徒是什么人？我们是受天的呼召，我们是向天而去。而在天路的行走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常常在生命的河水旁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枯竭，我们应有的果实我们能够结得出来。所以这个讲到的就是，不仅仅是针对弥赛亚，也是针对着每一位要走这个天路的人所需要讲的。我们讲到说这个最后我们是希望讲到说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那神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虽然受过了这些的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才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第四章讲到说，我们竟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我们就会停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在你还存留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既然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碰见许多的困难，我们常常在许多的软弱里面，甚至你没有人可以跟你，你没有办法跟他诉说你心里面的痛苦，但是在这个时刻，你应该来到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因为他理解我们所有的痛苦。然后第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历。他如果不是为了要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根本不需要成为一个妇人所生的。体恤我们一个人从母腹中出生，我们经过幼年期，我们经过襁褓，我们经过幼年，我们经过青少年，我们经过我们到职场里面所有的困难，耶稣说他都知道。我们常常认为他不知道，不，他都知道。而且他已经升入高天，他等待着为我们来祷告。可是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来领受这个恩典。我们直观坦然无惧，我们的神他是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那一位，他也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的那一位，让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过往的一切的错误，我们过往的一切罪都不再被纪念，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得到连续，就是得到怜悯。我所有的做错的、失败的，他说他理解，然后他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在随时都可以用，不是只有来教会里面我们才需要来祷告，不，我们可以在我们所有困难的时刻，在你清醒的时刻，你都可以随时来到什么？这位施恩的，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你都可以来领受这样子的连续，领受这样子的恩惠。因为他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他已经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得到怜悯，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恩典，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所以我常常，我自己也是在很多的困难当中，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的困难大到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可是我就想到耶稣的话，他说昨日今日我依然前行，是我们依然前行，几乎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相信我没有办法，他有办法。我照着我所认识的耶稣，我就知道他与我同行，他带领我走，而且我正在他的施恩宝座前。在我前面，我所预备的不仅是艰难，而是上帝的恩典，他说他够我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就是这样，神有话，神有应许，然后呢，你有信心，但是你愿意走下去吗？在几乎是困难的当中，你愿意照着神的吩咐这样走吗？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这样走是走的有路的。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是告诉我们，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好，最后 final 就是，final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念一次。好，来，好，来，日日读主的话语，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警告，叫做我们说不要像吃奶的婴儿一样。哦，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来讲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懂得时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就够了，所有的你所需要的神会启示你。那个我们的程序单，不，我们的讲义后面有一首诗歌，来，我们唱第一节，耶稣恩有。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经文他用很清晰的结构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希伯来书，然后同时让我们也